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今天星期三，我们讲的是科学新知。哎，今天和昨天一样，姚继先生在节目里和我们谈谈。姚继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今天呢，称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亲爱的蒙哥。
亲爱的姚继先生，我们来。
昨天你要是不讲的话，我今天不敢讲这句话。
啊，现在你明白这亲爱的是什么意思了。
对
对
对对对。
但是今天我们亲爱的地球上发生了大事儿。
又发生什么大事了？
去年呢、
嗯，
科学杂志选的十大新闻里面有一条就是这个全球暖化。
嗯，这个是经常有人在谈的。嗯，
对，这个事情终于算是得到证实了。而且这个暖化的原因呢，跟我们这个工业生产各方面啊，汽车啊各方面有很大的关系。
嗯，这个怎么叫终于证实了？
哎呀，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有人不肯承认啊。
哎，美国的工业界他们是想尽了办法，也雇了科学家去做他们自己的东西。
嗯，
你知道美国是这样子啊，你再抓到一个强盗，是不是？直到你提出他被定罪的证据以前呢，他是无辜的。
就是没有抓到现行犯的话，你就可以拒绝承认哈。
对啊，那科学的现行犯没这么容易的。
对对对，
对不对？因为你看他们那时候打这个烟草官司，
嗯，
他要证明烟草是对人体有害的，
嗯，
烟草是能让人上瘾的，还要证明这些烟草公司知道这回事情，
嗯，
那这花的功夫是可大了，对不对？你说。地球全球暖化跟我们工厂上的烟囱有关系，哎，你拿出证据来，这不简单啊。
嗯，那倒是那倒是。不过这个现象其实老百姓都知道。
哎呀，老百姓知道归知道，你说要是把这整个的防止污染的标准都提高，那美国人还能活得下去吗？就是成本已经这么高了，工钱已经这么高了，是吧？
嗯，对对。
所以他们就是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拖就拖，因为你说怎么办？有很多现行的问题摆在这儿了。
大家心知肚明哈。
哎，
嗯，
对，
抓不到就不算畏罪了。但
是所谓到最后终于得到证实了呢，哎呀，其实我跟你讲，还有人有话讲的，没这么简单。
是吧？总有人不肯承认。
对，不过连带下来啊，有一个很出名的动物啊，一下子就被马上就要被摆到这个叫做 endangered species， 这个怎么讲啊？
啊，濒危动物。
濒危动物。
濒临灭绝的动物。嗯，
哎，就是快要绝种的，有
对对对，
有绝种危险的动物。
嗯，这个动物是常常有啊，好多种动物都是濒临灭绝的动物。
是啊，不过现在有一种动物是很可爱的动物啊，那个情人节的时候。
你说是熊大熊猫吗？
哎，不是大熊猫啊。
啊。大熊猫跟温室效应，这个得慢慢讲哈。嗯，你讲是这个直接关系的是哪一种？
直接关系的是北极熊啊。
哦，对对对，是是。
北极熊啊，你看今天情人节街上好多人在卖这个巧克力啊，娃娃熊啊，都是要做成白熊，是不是？北极熊，小北极熊是最可爱的。
确实是，嗯。
哎呀，这一下子北极熊遭到很大的危险。
Yeah.
这两件事情什么关系？姚继先生知道不知道？
其实这个有些东西啊是大家都能够猜得到的了。
嗯，
你稍微想一想也就知道了。
嗯，
那北极熊嘛，
嗯，
顾名思义它是熊的一种嘛，
对
吧？
它住在很北呀。嗯，
啊，我们知道主要是北冰洋的附近了。
对，
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冰天雪地的，或者是都是结了冰的。北极熊跟其他的熊啊，
嗯，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嗯，它怎么样不一样？
它这个生活的地方啊，那是非常非常寒冷的。
嗯，越冷越好是吧？
嗯，他是喜欢冷。
暖了反而不行。
暖了他不舒服的。
假如说这个北极的冰开始融化，温度升高，那跟北极熊的生存有这么大影响吗？能够马上就把它弄到濒临绝种吗？
有啊，有，应当有直接的关系。
怎么说嘞？
因为你知道北极熊它主要吃什么东西啊？
我知道他们有时跑到城里面来吃那个垃圾。
在北极居住的一些村民哈，街道上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他们主要吃什么呢？这个冰天雪地它有什么好吃的？
它尤其喜欢吃一种东西，就是那种海豹类的东西。
哦，
你知道那个？
我想
要到动物园里面，几乎每个水族馆里都能看到。
对对对对，它会
顶球啊，那个肥肥的。
对
对
对
对。
Yeah,
对，他会做表演，
所以北极熊吃它的跟我们吃烤乳猪一样的，
比那个还要香啊！那全是脂肪，肥肥的
是 seal 是吧 ？seal 是
seal， 对对对 ，seal、
所以北极熊主要吃这个。
它抓 seal 的本事很大，隔着冰层老远老远的，它可以去捕捉来。有的这 seal 在冰层里面藏着，它可以把它
抓
来，
能够把它抓出来。
尤其这个北极熊啊。在海里面这个游泳的速度是很快很快的。
哦，气候变暖，那是不是影响到这个海豹，影响到这个 seal， 就影响到它的食物是吧？
对对，海豹也是喜欢冷的地方待的，
对，
它也不到热的地方来。
对，
那气候一暖化呢，那大家都知道冬天的时间这种冰冻的时间就越来越少。
对， 对，化冰就日子越来越早，结冻就日子越来越晚
啊，这样的话，这种海豹生存的时间呢，在那个居住的时间就越来越少，
而且它可能就往北去了，是吧？
它到别的地方去了，它
往北
边去，它不待在那里了。
那这个北极熊就得挨饿了，意思？
就越来越长的时间啊，北极熊就抓不到海豹吃了。
哟，那这样子的话倒是好事儿，要是人的话就可以减肥了。
不过确实是，就是最近一些科学家在研究啊，最近北极熊的体重啊，跟以前相比有明显的区别。
哦，
尤其在那个加拿大这个 Hudson Bay，
对对对，那个地方很出名，那个地方是好像观察北极熊的好地方。
那里还有好多好多可以观察的，还有那个 Whale， 就鲸鱼，他们到一定的时候他们会在那里洄游到那里。
所以这北极熊普遍体重减轻。
对。
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我来讲是肯定是好事了，
我也是希望如此。对北极熊是相当不利的。
为什么呢？
看看北极熊啊，看它可爱的样子你就知道了。越是胖胖肥肥的，你看得越舒服。
对啊，
五黄肌瘦的，你就知道它营养不良啊。
它要是不够胖，就影响它的这个冰天雪地的生存，是吧？
它主要是没有足够的食物啊。
没有。
到现在全球暖化当中对它危险非常大的一面，就是导致它食物的缺乏。
哦，哎呦，那是挺可怜，那怎么办呢？
就是越来越像我们的灾民了。
北极熊变成灾民了。哎呀，这也挺可怜。不过北极熊这玩意儿确实是蛮好玩。也许我们应当听一段插播，回来之后跟听众朋友讲一讲这个北极熊啊，他身上的各种各样武器装备怎么样在冰天雪地能够活下去，好不好？
好的，好，
那我们一会儿回来，我们先听一段插播。
好的，一会儿见。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圣经约书亚记五章七节，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
神兴起整个这一代人来代替上辈未能照他的意思完成使命的人们，神不再继续和败落的他们同工，他选择了他们的孩子。神只能被神塑造到一定地步，成为属神的器具。一旦他们无法回应神，神就不得不选择另一些人来代替他们。对像我这样写作的人来说，重写比修改要容易得多，因为修改实在是件没底儿的事儿。这一代以色列人好像非凡的艺术家手中的一块泥巴，被抛弃了吗？不再被塑造成有用的漂亮的事物了吗？ 在旷野里长大的下一代人真能比他们的父辈强吗？不，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就转去拜偶像，和异教徒通婚了，和父辈一样被诱惑冲昏了头，双脚深陷其中，沾满了泥巴。我祈求神不要兴起我的孩子们去完成我未能完成的使命，但是可以安排新的使命给他们，并且这些使命比他们的父亲做过的难度更高。以色列人没能进入应许地，这是他们最大的损失，但是他们仍然得去执行使命，尽管只是在贫瘠的旷野里漂流着。他们清晨捡麻那吃，白日里勤勉教导孩子，最重要的是必须常常观望火柱和云柱的位置，好叫自己被召唤时能够随时收搭帐篷。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我们也可能被呼召去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是在为家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培养孩子成为正直的人，跟从神到任何一个他带领我们去的地方。无论能否进入到应许之地，似乎都显得不重要了，因为我们每天都必须留在贫瘠之地供养自己和家人。这不是在为那一代成天抱怨神的以色列人找借口。倘若处在当时环境下的是我们自己，恐怕不会比他们好多少。他们失败了，本不再有权利踏进应许之地的。然而，这依然无法阻挡他们继续跟从神，成为神所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不该因为摩西的失利就认为他是侥幸的，也不该因为约书亚接续摩西的使命就认为他比摩西更出色。判断他们最后是否合神的心意，是看他们对神的信心，而不是看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的成与败。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财力。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这个世外桃源一下子呢跑到一个好冷的地方，跑到
很远的地方，
北极，和姚继先生我们来讲起北极熊来了。
嗯，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北极熊一下子要快被列濒危动物，因为温室效应啊，威胁了它的生存环境啊，威胁了它所吃的海豹啊等等啊，
对，
所以北极熊都在减肥了，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对对，
嗯，哎，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呢。
什么问题？
什么叫做红外线摄影？你晓得吗？
哎，这个我有点知道。
怎么回事？你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解释。
哎，它就是有这种摄像机或者照相机啊，
嗯，
它可以啊，对一种光线啊，特殊的一种光线，红外线呢，它比较敏感。
所谓红外线就是光谱以外，红色之外，比红色还要长，是吧？
我们平常看到光啊，
嗯，
有好多种颜色的光线组成的，
对，
红橙黄绿
蓝
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光线，
嗯，
那有一些光线呢，比红还要波长还要长的，称为红外线。
那是肉眼这样看不见的。
肉眼不容易看见，
是，
嗯，
就是可以侦测到，
有些探测器就可以探测到这红外线。
那偏红就是比较热一点，是不是？
带的能量高一点。
那红外线这个摄影啊，或者就是专门侦测东西的散出来的红外线，是吧？
对对、
嗯，
红外线这种探测仪呢，
嗯，
它往往是这样，虽然是白天也可以用，但是白天因为有太阳光很强，
对，
太阳里面有很多的红外线，
红外线、紫外线，
那你这个就等于是底片曝光了啊，
哦，
所以你探测出来都一片到处都是红外线，
所以它是晚上好用。
啊哎，这种晚上它就比较好用了。
嗯，
晚上的时候已经没有太阳的红外线了，
对，
对吧？这时候呢，散发红外线的基本上一些正在发热的地方啊，它会有红外线。
哎、嗯，我那时候看他们警察抓人，他在直升机上，他晚上怎么样抓一个罪犯？
嗯、
这个罪犯一下子车子一丢就往树林子里面跑，
对吧？
他根本没得跑，他们有个红外线侦测器，就完全可以看见那个人在树林子里面往哪儿跑，就在等着抓他就是了，比白天抓还容易。
但你几乎是无处可藏的。
嗯，
其实我跟你讲啊，
嗯，
其实还不光是这个警察有这个本事。
嗯，
你在天，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啊，有好多东西的本领比这还要强。
哦，真的、啊？那我们将来等再找机会再讲讲，是吧？
好好好好。
嗯，
我们将来可以看看蛇是怎么抓老鼠的。
哦，嘿嘿，哎，不过我跟你讲啊，
嗯，
有一种动物啊，
嗯，
红外线侦测器就侦测不出来，你知道是哪一种动物吗？
哎，我可以猜到哈，
是哪一种？
那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北极熊啊。
哎，没错，嘿嘿、
嗯，
我手上有本小孩书，
小
孩
书
就这么讲的。
嗯，
哎，这什么意思？到底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事实有什么意义？
哎，这个意义很强了。
怎么说？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啊，就基本上是说用红外线探测仪去探东西的话，
嗯，
那你像我们有个人在外面的话，晚上啊。你怎么探都能探出来的，
因为我们人怎么样？
我们
人会散发热量，是吧？
对，散发很多热量，对不对？
嗯、
那全身在散热，你就在散热的同时，也很多的红外线就散发出来。
那为什么他探北极熊就探不到？
因为北极熊啊，你用红外线探的根本探不出来。
嗯、
简单讲啊，
嗯，
因为北极熊全身呢，它整个包在一起啊，几乎不散发热量。
它非常非常的小气，就是了。
嘿嘿，他不是小气，对你是小气，对红外线探测仪是小气，
这个、
可他对他自己是非常
肥水不落外人田呢、啊。
他非常重要啊，就全身他这个北极熊啊，被一层厚厚的脂肪、
嗯、
还有一层皮肤包裹之后啊，
嗯，
他全身几乎是不散热的，
他就一直都是热乎乎的，他有这个本事，
对啊，
把他所有的热量都留在里边，是吧？
对啊，他几乎能量就全部包在这个里边。嗯嗯啊，那你知道北极有多冷吗？
我不知道北极有多冷。
北极是相当相当冷的。你要是我们人到那里会怎么样？
人到那里，那怎么马上变成冰棍了、嗯？
如果我们休斯顿的人过去都不多穿点衣服的话、
嗯，
那是肯定吃不消的，
根本活不下来的。
嗯嗯，你家有冰箱吗？
我家当然有冰箱，没冰箱现在能过日子吗？
啊，对对对，你看那个里面冷冻箱，你知道有多少度啊？
我不晓得。
哎，你可不可以在冷冻箱里待上几个小时？
那不行，把自己关进去，每年都是小孩在里面冻死的都有了。
那是肯定冻死了。冷冻箱其实啊，温度还算可以啊。
哦，真的，那还算可以的。
对，摄氏大概在零下二十多左右。
嗯。
啊，华氏在零度左右吧。
嗯
嗯。
那北极有多冷呢？
北极的话这个温度算高的。
哦，算高温的、啊。
占高温的
所以他们就常年就活在那个地方，
对啊，
他这边可以打滚，可以睡觉，可以玩。
那北极熊是这样的，
嗯，
他是整个在那冰天雪地，或者他有时候不一定是在冰天雪地哈，
嗯，
有些在旱地上他待着的时候啊、
嗯、
但温度是非常非常冷的，
是
他可以睡在冰上，
嗯，
他可以睡在雪地里面。尤其你要知道那个小北极熊生下来的时候他怎么办啊，
是啊，他这么一点点大他怎么保温啊是啊，
这个妈妈怎么做窝、啊、你知道？
我不晓得。
他基本上就在洞，这个冰洞里面挖两个洞啊。
嗯。
啊，就在里面就算窝了。
哦，他在里面他就可以保命，他就可以生孩子。
啊、对对对对、哎、对吧。
是啦，他们在这个高山上逃难的时候，他们也是挖一个洞，他们挖一个洞就是要挖的越小越好，把你自己塞在雪里边。可以稍微保持久一点，但是那也活不长啊，一下子几天之内就冻死。前几天不是一个达拉斯一个年轻人在那个华盛顿的山上就这么给冻死了吗？
对呀、啊、对呀、啊、
他们也是挖雪坑啊、嗯、但是没有用啊，这不行、啊、
这没办法，因为你体内不断的散发出热量来，你最后体内没有足够的能量可以支持他呀、
哎、你就讲到这个很好玩，我这个小孩书上面怎么讲的，
嗯，
他说这个熊妈妈啊，他做一个雪洞的时候啊，他、嗯、里边还有大洞有小洞啊，它像我们这个三房两厅一样的，中间一间房间呢给小熊在里边玩，
嗯，
啊，生出来的时候在小小旁边的房间里面，他们就这么生孩子的，
对，
嗯，
他非常聪明的，嗯，
哦，那怪不得，那他还能游泳呢、啊，那个冰水是多冷，我们要是掉到这样的冰水里面，那马上捞出来都要没命的。
啊、冰水啊、是这样，它你像我们进去啊、
嗯、
真正冰水的话正常情况下它大概在零度左右。
哦，这样子那还算好了是吧。
啊、但是你知道这个是你要在冰水里是吃不消的。
嗯。
啊，我们正常人啊，
嗯，
啊，我这么考你一下，你假如在30度的水里面你能待几个小时？
对，我不晓得。
即使不算淹死的话。
啊，你说冻死啊。
啊，嘿嘿，你时间长了就把你冻死了，
那是肯定的嘛。
如果你要20度的水啊，
嗯，
你待不了多太长的。
嗯，
如果叫0度的水的话，
嗯，
你穿上皮衣待了很短的时间，你必须上来。
但是北极熊它就在里面游泳，是吧？
对对对，北极熊还喜欢待在那个地方。
呵，哎，一头狗，
嗯，
长毛狗，掉到游泳池里面去，它再出来它就甩它的水，
嗯。那是落水狗上岸了。
对，落水狗上岸，不管它怎么甩啊，它浑身的毛都粘在一块儿。那休斯顿是夏天啦，它晒晒太阳走走，它就毛就开了。那这个北极熊这个毛这么长，它又去游泳，那不都结了冰啊？它怎么弄法？它怎么把它弄干呢、啊？
哎，你看这个很多的动物啊，
嗯
啊，狗啊猫啊掉水里都是落水狗了，
嗯
啊，但是你看鸭子在河里面它就没事。
对，鸭子，对，像我们去赫尔曼帕看这些鸭子、
啊、
它整天身上干干的。
对啊，它无论在水里多长时间、哎、它出来一走它水身上水全没了。
哎，这个值得研究研究。嗯。
哎，这鸭子的功能啊跟这个北极熊还不一样。
怎么说不一样吧，
就鸭子主要靠它这个，你看鸭子经常在倒它的身上哈。
对对，它那个嘴巴就在这里戳戳那里戳戳。
对对对对。
它在干什么，
它主要是刺激这个皮下的这个皮脂腺啊。就排放出很多的脂肪来。
我以为它痒痒。
它不是痒痒。它可以弄出很多的油啊抹在它这个毛上面。
那叫爱打扮啊。
啊，它不是打扮。它抹在油上面啊，这个鸭子到水里面水就怎么样，那个毛上全是油啊。
哦，它
就
把水排掉。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北极熊怎么办，我从没看见北极熊在那捣过它的毛啊。
啊，北极熊没有没有、
嗯、
它也太大了。
那它怎么弄
它不过来。
那它毛弄湿了，它这个不粘在一块了吗？
哎，你知道这个北极熊身上有很多很多的高科技。你知道这个北极熊的毛啊，
嗯，
很特别。
有什么特别你说来
听。简单点，它有一种功能啊，就是你几乎看不到的。
嗯、什么样的功能、嗯、
它这个毛啊彼此之间啊，它是粘不到一起去的，它不会粘到一起去。
哦，真的。
啊，
就他不用梳头发，
他根本不用梳头发，我的小孩要有这个本领就好了。
对啊，洗完头发
不用
吹风，
洗
完头发不用吹，
他
就不会结在一块。
对对对对，他到水里之后啊，
嗯、
他上来啊一走啊、
嗯，
水掉下来就行了，他毛跟毛之间是粘不到一起去的。
这个东西要是能够拿来工业用的话，那我们发财发老了。
你知道北极熊还有好这个毛还有其他好多好多功能啊，
它这个毛还可以干什么？还可以拿来喝波霸奶茶不成吗？
那倒不行啊，你的波霸太大了。这个毛它是个中空的毛。
哦，它真的是中空啊？
啊，真的是中空的毛。
嗯，
像个小管子似的。
嗯，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哎，这个毛啊很特别。
嗯
啊，这个毛你今天很多的是很难重复的出来的。
嗯
啊。这个毛中空，太阳光怎么样可以照进去，
嗯，
这个能量就怎么样就到它的皮肤上面，
哦，
然后像我们皮肤就反弹出来了哈。
对，
都是北极熊的皮肤它可以吸收这个能量。
哦，怪不得我这个小孩书上面写说北极熊的毛可以吸收 95% 的从太阳来的紫外线的能量。
对对对 对, 对，
还这么厉害。
对, 对，吸收的效率还是相当高的。
嗯，那它这个东西有点像我们这个什么光纤这一类的东西是吧？
像你热水，它的效率可比太阳能热水器还好多了。
哦，这样子。嗯，
对对，简单讲，热量可以进去，热量可以出不来啊，所以到它可以在冰天雪地当中啊，它可以生存。
嗯，
我们人要有这个功能就好了，可惜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没有给我们这个功能。
嗯，那个地方这么冷啊。
嗯，
它要找到它要吃的这个海豹，他怎么找这个白茫茫一片，对不对？
对，
对，他要是走错方向，他怎么找呢？这个海豹也是跑来跑去的，他从这里游到那里，是吧？
对对，
对吧？那北极熊怎么样在这个冰雪茫茫的地方能够找到海豹？你，他是怎么弄的？你晓得吗？
啊，这个我知道一点。
嗯
嗯，
你说
北极熊啊，你知道这个红外线探测器哈？
嗯，
你几乎照不到北极熊。
对，
不过你要调整好角度的话，啊，真的可以照到它一丁点东西。
照着它一点点，为什么？
对对对对，你不能照出它的全身。
嗯，
但有一个可以照出它一些黑点出来。
嗯，
你知道北极熊是什么颜色的？
嗯，北极熊当然是白色的啦。
哎，北极熊，你要真的是把它毛去掉，它是什么颜色？
那外边白，里边不也白吗？
啊，不不不不不不，啊，
那它什么颜色的？
北极熊要是把白毛去掉，它皮肤是黑的。
哦，真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北极熊你仔细去看啊，
嗯，
你可以看到一个黑的地方。
嗯，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那当然是它的鼻子嘛。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红外线探测器啊，这个也可以哈，探测到它。
为什么？它鼻子里面出气儿是吧？
对对对对，它要呼吸嘛。
对对，
它呼吸的时候就会怎么样，散发出一些热量来。
嗯，
就会有红外线露出来。
这样子。
嗯，对吧？你知道这个北极熊的鼻子啊有多灵敏啊？
它北极熊鼻子有多灵啊？
嗯，它其实啊，它抓这个海豹啊，
嗯，
主要就靠这个鼻子。
哦，主要靠它鼻子。这个冰天雪地这样，狂风这样吹着，温度这么低，那个鼻子根本什么都闻不到的啦。
叫我们鼻子是冻得不行了。
那
它
这个鼻子有多灵？比如说我在顶好买菜，是不是？要是旁边新开了一家卖臭豆腐的，我当然是闻得到了。
啊，臭豆腐能闻到，对。
但是59号公路上要是有什么东西，我就闻不到。你觉得它可以闻得到吗？
啊，这点距离没问题。
哦，这么厉害！如果当趟的水族馆里面有一只海豹，
嗯，
有一只北极熊在中国城，它闻得到吗？
没问题，它的这么跟你讲好了。
这么厉害啊！
它的这个在方圆20里的范围内啊，
嗯，
只要出现一只海豹，它就可以闻到。
20里，20里到哪儿去了？20里到明湖去了。
嗯，差不多到明湖了。
一只北极熊在中国城，明湖有一只海豹上了岸，它就去了。
它可以闻到，对对对对。你想想，有什么东西能够逃过它的鼻子？
哎呦，那是厉害，那是非常非常厉害，
嗯，非常厉害。
嗯。
而且它可以怎么样？有时候海豹在水里游，
嗯，
啊，海豹可以在冰层底下活动，
隔一阵子还是要上来透口气儿的，
带它的透口气。
嗯，
海豹呢就会在冰上面啊挖个洞，
嗯，
它隔一段时间到这个洞口来呼吸一下，
是，
嘿嘿，这个北极熊就可以守株待兔。
哦，
它就躲在冰那个洞那里啊，
等
着
海豹出来换气，
换气的时候就可以抓住它。
哎，这倒是挺省事儿的。他吃这么多好东西啊。嗯，恐怕他的肉也挺好吃， 那么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老广吃过北极熊的，我不晓得。
北极熊能吃吗？
哎，这个我倒知道。嗯，
是吗？
说北极熊的肉呢可补了。
哦，大补。
哎，大补。大补。它能量非常高，铁质非常高，维他命 A。尤其我们现在很流行吃这个 Omega 3。
嗯。
啊，这可以防止什么心肌梗塞之类的这个东西啊。
对，
那它那个肥油里边都是这个 Omega 3。
嗯。
啊，不过你吃北极熊呢有讲究的。
那怎么讲究法？要把它杀。
那你当然你不杀他他杀你
对对，他可是比我们大多了。
千万不能把北极熊的肉当生鱼片。
哦，不能生吃。
哎，你不要以为北极这么冷的地方东西都特干净。哎呀，其实倒不真是这样子。
哎，我听说这个日本人啊，
嗯，
专门到北极去挖些冰来卖。
哦，真的？
他说北极没有污染。
哎呀，这个其实恐怕有点问题。北极熊的肉绝对不能吃生的，它里边有很多的寄生虫。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它吃海豹啊，这个海豹身上会传染给它一些寄生虫，那是相当厉害，可以要它的命的。
哦，它的身上很多的寄生虫。
嗯，所以北极熊的肉一定不能吃生的，你要给它煮得熟熟透透。
啊啊啊！嗯。
还有呢，你不要吃过头了。咱们中国人是
不能多吃，
也不是说不能多吃
啊，
肉好吃，对不对？肥肉更好吃，那肉这么好吃，那内脏更好吃。
啊，中国人是肯定爱吃。
这个我们吃猪肉还要吃猪肝，
还有熊掌。
对呀，那猪肉这么补的话，猪肝就更补了。你想北极熊的肉这么好，那北极熊的肝你千万别吃。
猪肝常常有人眼目不好的时候吃点猪肝可以补一补啊。
对，你吃北极熊的肝就什么都不用补了，他要你的命的。
哦，他这么厉害？
哎，超量维他命 A， 足以把你毒死。
哦，他的维他命量，他的维他命 A 的量太高了。
对，他足以把你毒死。
哦，
所以这个是咱们听众朋友里面要是有老广弟兄对北极熊有兴趣的，你特别小心啊。
那是不能。可不能吃它把自己命给送了。
对了，哎，它要是在冬天的时候，
嗯，
要结了冰才能够抓到海豹，
嗯，
那它一次要吃蛮多的。
哎，那这个我得考考你哈。
嗯
嗯，啊，你一顿饭吃多少？
我一顿饭
我不能多问哈。
哎，你不能多，我现在是越吃越少，至少试着是越吃越少。
啊，这个反过来讲，年龄越长越大哈。
对
，OK。
但是
我
小的时候，我能吃的时候吃三碗饭没问题。
嗯，那你还不算多，我可以吃五碗饭。
你吃五碗饭啊？呵啊，
那是他特别瘦。嗯，
对，有的瘦子，我们同学特别瘦的，那个带了个饭包特大。
我们这样算好了，
嗯，
一般你去计算一个食量，你可以用他的体重比，
将
他
体重
比。对吧？ Uh-huh. 你比如说，你一百斤的人，你吃上一斤的饭，对不对？
嗯，
那大概你是算1%的你的体重。
嗯，对对对，
一顿饭你可以吃这么多。
对
啊，那你猜猜这个北极熊啊？哎，你知道北极熊有多大吗？
啊，北极熊啊，好几百磅吧，啊
嗯，
我想。
北极熊啊，这个雄性的跟雌性的还不一样。
嗯。
那大的是雄性的。
嗯。
雌性的偏小一点哈。
嗯。
性的一般在300公斤以上。
你说一只公的北极熊300公斤以上，
成熊的话，
哦，真的，啊，
在300公斤以上应当是。
这玩意儿是很大，这好像是陆上最大的一个肉食动物了，现在。
啊，差不多吧。
嗯。
站起来有2.6米，
呵，比姚明还高哈。
嘿嘿嘿，比他高，站起来有8个英尺，嗯，
怪，
姚明只有7个英尺。
呵
呵，嗯嗯，他一顿饭啊，
嗯，
能吃啊，相当于他体重。20%的这么量，
怪怪，
你可以算算他可以吃多少？
那他是个大胃王啊！
你人大胃王，你赶不上他的胃王大。
嗯，我说难怪啊！你看他行动起来像笨乎乎的，在地上慢慢走，慢慢走，是吧？
哎哎哎哎哎，
怎么样？
这里我需要给你纠正一点点哈。
怎么说？怎么说？就你看他，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悠悠晃晃，
哎，对对，
吃太多了，怪不得。
可是你知道哈，
嗯，
他在攻击起来，有时候在海里游泳的时候，他速度很快呀。
哦，真的？那为什么平常这么慢呢？
平常你看他，那当然他是慢悠悠、慢慢悠悠的走哈。
嗯，
啊，他有时候故意的。
这有什么好故意的逛街？
他当然一方面他不需要那么着急嘛，啊，但更重要的哈，就是这北极熊啊，他因为这个绝缘体系太好了，
嗯，
那你看底下有至少5厘米厚的脂肪层，
对，
全身你用红外线你几乎探测不到，
嗯，
所以他在体内保温保持的太好。
所以呢，
他如果是运动太激烈的话，
嗯，
你想想他会怎么样？你要是跑步跑上一个短跑之后，体内怎么样？
你别开玩笑，
会产生很多的量。
在那个地方只会怕冷，难道还会怕太热？
哎，他确实怕太热。
哦，真的？
对。
你说他动作慢乎乎，是因为他免得他这个体内过热？
对。北极熊其实它也会发生这种过热现象。
嗯，这个有意思。
嗯，这有意思哈。
啊，这个有意思。嗯，
因为它运动的太多了，或者它运动太快了，
嗯，
啊，它就会产生太多的热量，
嗯，
以至于它体内会过热。
嗯，
或者是啊，另外一种可能，这也是现在全球暖化对它造成危害的一个方面。
哦，
就它那温度太高的时候啊，
对，
外界温度太高的时候啊，
嗯，
也会给它造成过热。这个跟我们不一样哈，我们像我们现在休斯顿现在这里这个温度大家都感觉到冷飕飕的，
就是啦。
可是这个温度对北极熊来讲已经是很容易造成它过热了。
蛮多很好玩的事情，也许我们应该再停回来再和听众朋友谈个结论，好不好？我们再听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
好的。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97年的4月底的时候，大家唱一首离别歌。这个离别歌呢，特别打动我。其中有几句词是这么唱的：同行天路一程将尽，明朝你我东西行，相携至此何等依依，互道珍重暂别离，愿主奇妙恩典长新，日日领你光中行，行完天父慈爱路程，我们相聚在永恒。最后他就跟大家有一个祷告，然后呢就说，如果有人心里相信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举手来。我当时没有举手，因为我呢听了这么多道，但是心里头呢一直还是有好些问题没有解决，什么创造的事情啊，复活的事情啊。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信科学的，其实我对科学了解的很有限了，但是我就觉得这怎么人死了复活什么这些事情，让我说信不信，就觉得挺难的一件事。其实第一次的时候就有人举手了，这时候呢二次问，第三次问说还有没有人愿意，那时候呢我就感觉好像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推着我，举起了我的手。我手一举起来呢，眼泪就出来了，就觉得好像有一种释放，因为我当时我就觉得好像一举手那一刻呢，又有一种出人意料的平安就进入到我的里面了。后来我知道那是圣灵带给我的。
将尽，明朝你我东西行，相惜至此何等依依，悟道珍重暂别离，愿主奇妙恩典长新，行完天父慈爱路程，我们欢聚在永恒。前面道路不能看见，当 信他可靠恩典，火有加美山无泉源，火有风浪在眼前，生命貌是否已老跑，心永顾盼时间，交托耶稣，就得安歇在水边。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世外桃源节目的有声图书馆马上要开放啦。
真的？在哪呢？
在离中国城不远的华人基督徒教会。
图书馆里有啥呀？
所有的世外桃源节目都做成了光碟，可以借您回家听呢。
哦，那太好了，我错过了好几期的节目，又不会上网，真想回去补听呢。
还有圣经赠送，加上一些文字资料呢。
哪一天开放呢？
就除夕那天，2月17号，星期六。
几点钟啊？
晚上6点钟。那天正好是华人基督徒教会的春节联欢晚会，有好多好吃的，还有饺子可以包呢。
啊，那太好了！你说的那个地方怎么去呢？
如果您从中国城去，贴着8号路往南走，穿过59，第一个交通灯 West Belfort 向右转，向前走几百米就看见了，有人会在路口招呼的。
我小姨从唐城去怎么走呢？
那就更容易了，59一出来，过了 Walmart， 从 West Belfort 出口经过 Fry's， 在 West Belfort 向右转，再向前走几百米就看见招呼了。
可是我不会开车啊。
别担心别担心，您只要当天下午5点半在顶好电脑门口等着，有专车接送您。
顶好电脑？这是什么地方？
哎呀，怎么连顶好电脑也不知道啊？我看您真是赶不上时代了。顶好电脑就在惠康和顶好市场中间，星星餐厅隔壁嘛。
好吧好吧，明白了，我一定去。
多请几个朋友去哦。
好极了，他们要想知道详细情况，可以问你吗？
不用问我，到顶好电脑门口就有说明书，或者打电话到281-561-9747留言，会有人联络他们的。
好的。对了，这个活动要缴费吗？
哎呀，什么缴费呀？一切都是天父预备的，免费免费，您尽管去就是了。别忘了，2月17号星期六下午6点整哦。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世外桃源的温度相当低呀、啊， 嘿，因为这里有北极熊，这玩意儿可是有意思。
对，我们到北极一游。
对，
嗯，
哎，姚继先生啊，我这里有一段很短的文章，我念给您听听看啊。
啊，好，
我很希望知道您的意见。这都是小孩书里面出来的，那现在的小孩书比我们小时候的小孩书要好看很多啊。
啊，我们小时候连最多就找到一两本小人书看看。
对呀、啊，那给你画个北极熊就不错了。现在的上头是什么有意思的东西都有。
嗯。
但他有这么一段话。
你说来听听。
科学家相信，北极熊是从棕熊变来的。棕熊就是 brown bear。那这个棕熊怎么会变成北极熊呢？也许是在差不多20万年以前，有一群熊啊，与别的棕熊就被分开了，而且呢，他们
隔离了，
他们被隔离在西伯利亚的这个冰川地带。
嗯，
为了能够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生存呢、啊，这些熊呢、啊，就经过了很快的突变。那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北极熊啊，就是这样突变的结果。
哦，你就说这个北极熊是怎么来的？
哎，我想听听您对这段话的意见如何？
确实是哈，那不光这个小孩的课本当中，你去看到很多的动物学的课本当中啊，也都谈到这个北极熊的来源问题。
嗯。
当然，大部分的动物学当中是不谈来源的，只谈它的研究。但有些地方啊，他偏偏喜欢谈这个来源的问题。
对，好像不讲讲他就不舒服，是吧？
啊，对对，有人是专门讲来源的。
嗯，
好像他知道似的。当然我们知道哈，这熊嘛，我们在学动物的时候都是把它归为一类，对不
对？
对
对。
那当然有棕熊，有黑熊，有这个北极熊。
对。
各种各样的熊。对。那但有些人才喜欢这样讲啊，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
像什么样的问题呢？
比如说他讲这个几万年、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哈、几千万年，哎，你这个时间怎么确定的？
不知道，他是科学家，他大概知道。
科学家讲出来的不见得全是科学。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那还有呢？
还有一个，他刚才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字哈，叫快速突变。
哎，快速突变，没错。
然后又是要适应这里的环境，
对，因为这个环境需要，所以就变出来了，
是吧？我不知道今天把一堆棕熊扔到北极去会怎么样。
哎，我光知道那个达拉斯那个小伙子在山上就冻死了，他没有变出别的东西出来。
棕熊到一定的时候，它必须要冬眠的。
对，棕熊要冬眠，而且棕熊是吃素的，
对吧？
北极熊是吃肉的，
北极熊那吃肉，它什么都吃。啊，它海底有螃蟹啊，它能抓到东西，鱼它也吃。它是完全个食肉动物。这个当然食肉食素呢，我们不知道它区别有多大了。
它的牙不一样了，当然了，你要
它也牙，当然它牙不一样。
是啊，要不然这个海豹这么壮，是不是这么厚的油，这么厚的皮，它怎么扯得开呢？
对对，但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哎，我就在想了，这个我们训练小孩吃辣啊。因为在美国很多小孩不吃辣，在中国来小孩有个辣椒，对不对？老干妈辣椒打开就拌饭吃。这个小孩子训练吃辣是，小孩子吃辣是一点点给你训练出来的。一个棕熊要变北极熊，你觉得它是先长牙还是先吃肉？
你应当去问问那些发表文章的专家的意见。
这样子是吧？
对对对，这个有些习惯，那确实可以慢慢积累，慢慢改变。但有些东西是事关到你生存的东西啊，那个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变得出来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是棕熊本来是吃果子，在那没果子吃，在他未死之前，他就必须要能够去吃这个海豹，并且要能够抓得到它。要不然他根本就没有这个突变的机会，是吧？
他还没来得及变，他就已经冻死了，你怎么可能呢？
这说的也是啊，说的也是。
而且在这个棕熊身上，跟这北极熊身上啊，这种适应北极这种生存啊，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
是，
比如它的毛、它的皮肤、
对，
它的散热，
是
不是？它还可能会过热，对。这都是限定它只能在那里生存。
对，你知道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没讲，就是它的爪子啊。
对，它爪子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是
啊。那我们今天要走到冰上，你会怎么样？
就滑了，就像我们这个皮底的鞋去走了到冰上去走，那简直走不动啊。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对。可是北极熊的爪子啊很特别，它你看肉乎乎的，对不对？
嗯 嗯, 嗯。
可它上面有毛。
哦，有毛。
对对对。
嗯嗯，
这个毛啊
好像还特别大，
对，
像个雪鞋一样。
对，这个它游泳的时候，这个爪子可以它足够的力量。
嗯
嗯，它是很多的功能在里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些功能实际上是缺一不可的。
没错，
它不但就是必须要能够有这个功能，而且必须要同时具有，要不然它根本活不下去。
没错，
嗯，
它少掉一些功能，对不对？它假如它全身都是很好的，鼻子功能不强。
那他就找不到这个海豹，
那他就没法吃到饭了，
或者他不喜欢吃海豹，对吧？
对对对，
有的人不喜欢吃海鲜的，
嗯，或者是说，你知道这个海豹是很肥的，对，
啊，
一天到晚光吃脂肪，你怎么吃得消呢？
对了对了，然后他这个胃这么大，装了这么多的肉在里边，
对对对，嗯，对，它有很多的功能啊，怎么能够抓，怎么能够吃到东西？怎么能够在那个温度底下生存，
嗯，
对不对？怎么样适应那个环境？
哎，对，你知道有一个事情我们还没讲了，它怎么样找到它的方向？这个动物在山里面，它还可以知道看这个景观呐，
啊，
在那个白茫茫冰天雪地一片，
嗯，
据我这个小孩书上讲了，北极熊常常跳在一块浮冰上随便它飘了，
对对，
它
经常会
吃什么？可是到了一定的时间呢？
嗯
他就需要能够一块一块的冰给他跳回去，他要回到陆地上，
嗯，
回到陆地上再往北边去跟大家一起去迁徙，
嗯，
因为这样他们到那个地方会交配，要生小熊啊。那你想这个地方又没罗盘，对不对？也没地方可以问路，也没网路可以查，你怎么可能不迷路？
你有网路他也不会查。
他怎么会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去？嗯，这个实在是太奇怪的一件事情啊，
嗯，
太奇怪的一件事情。
嗯，
换句话说，姚记先生，您觉得他这个棕熊变白熊这个说法，
嗯，
实在是有点太瞒天过海了一点，是吧？
这个还只是一些我们刚才所讲的，还是一些外在的东西。
嗯
嗯，就是讲他这种习惯或者功能或者能力方面的东西。
是。嗯
嗯，那尤其想知道哈，
嗯，
它里面东西啊，那就更复杂了。
怎么讲？
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棕熊跟这个北极熊是最近呢？
嗯，
就是因为有人去做它的遗传物质的鉴定 ，DNA 这些东西的鉴定，发现它两者啊，区别是相当近的。
哦，这个近，啊，所谓近是近到什么程度？这个，他们讲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
它当然这两者之间是确实是 DNA 的相似性是非常非常近的嘛，它都
是
熊嘛，
是
对吧？
那是那是
啊哈，它不可能有太大的区别。
是，
但是你知道哈，
嗯，
这即使这么大这么一丁点的区别啊，
嗯，
那你得看了，我们上次啊，在那个细胞大观园当中已经讲了，
没错，
啊，那个遗传物质的信息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它哪怕是一点的区别，它这个区别也是很大很大。你是
那你想啊，我们全中国的人口有十几亿，对不对？
对。
哎，我们就讲这里面有1%的区别。
嗯。
那1%的区别，在这跟99%相比的话，那简直是不算什么。
嗯，对呀，啊，1%听起来很少嘛。
啊，对啊，但是你这个1%的，那全中国的人1%是多少？
有几千万。
有上千万了，对吧？
有上千万，对。
那你想想，有几个国家的人口有上千万的？
那没有几个。
啊，好多的国家的人口根本不会上千万的。
嗯嗯嗯。
啊，我的意思上就是说，
嗯，
虽然区别是之间的区别很小，
嗯，
可是即使这个小的区别啊，
嗯，
那里面的所需要的突变啊，或者是即使有突变的话，
嗯嗯嗯，
那也是相当大的。
嗯，
它不可能在短的时间内啊，
嗯，
能够就能够发展到这么多，
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啊，严寒的根本活不下去的一个环境里面，
对，
是不是？
而且要知道哈，这个只是我们从数量上去讨论，
嗯，是，
但有些东西是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你是量变和质变的问题。
嗯，怎么说？嗯，
你我们在这里在谈论的还只是个量变的问题。
是，
有些东西是你没有它就不可能的事情。
像这个北极熊身上的很多的装备，
对吧？
是不是？
它要同时出现或者缺一不可的。
嗯，一个差错，它根本就活不下来。 那好了，姚记先生了，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在冰天雪地里面待得够久了，也许我们应该回到桃花源了。
那其实冰天雪地不好玩的，还是桃花源好。
这些动物实在是挺有意思。那也许以后我们有机会呢，再请姚记先生回到节目来，我们再找另外一个动物来谈谈。
嗯，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
好的，
听众朋友，
各位听众再见，
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好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